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当地时间礼拜五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二十人受伤。基辅市长表示，目前多处地点仍在进行搜救行动。这次袭击标志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空袭进一步升级，导弹和无人机双重打击范围涵盖首都以及中西北部多个城市，基辅多个区域设施受损，当局紧急展开救援行动，并呼吁居民尽快前往避难所。市政府指出，虽然乌克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多枚导弹和无人机，但坠落残骸引发多宗火灾，波及多个区域，几乎部分地铁路段因爆炸中断运行，东岸超过2000户家庭停电。乌克兰内政部证实，三名救援人员在几乎救灾行动中殉职。这一波空袭除了基辅之外，还波及全国至少五个地区。乌克兰人权专员卢比涅茨强烈谴责这一次攻击，呼吁国际社会强烈回应，并称俄罗斯此举系统性针对民用基础设施，已经明显违反基本人权。美国财政部礼拜五发布公告，对十名个人和27个实体实施新一轮和伊朗有关的制裁。制裁对象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和11家香港实体。根据公告，这些受制裁的实体和个人与伊朗三兄弟曼苏尔·扎林哈拉姆、纳塞尔·扎林哈拉姆和法兹洛拉·扎林哈拉姆有关联。作为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一部分，他们通过伊朗兑换所和他控制的外国房子公司，利用国际金融体系共同洗钱几十亿美元。公告还称，被制裁的十名个人多数是伊朗公民，但亦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他的名字叫做张宇，来自中国上海浦东新区。扎林哈拉姆兄弟通过在阿联酋和香港的房子公司网络，协助受制裁的伊朗政权官员和附属商人由外国买家那里获得出售石油、石油产品和其他商品的支付款。伊朗主要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商以及伊朗军方使用扎林哈拉姆网络来逃避制裁。印度总理莫迪礼拜五宣布，他将出席这个月稍后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卡纳纳斯基斯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印度并不是 G7 成员，这次获邀参会，象征着印加两国关系逐渐回升。此前2023年9月，加拿大指控印度政府人员涉嫌参与锡克教分离主义领袖被杀事件，两国关系一度陷入冰点。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证实，这次邀请是卡尼在与莫迪通话时发出的，这个将是卡尼上任以来与莫迪第一次面对面会晤。莫迪之后在 X 上发文说，好高兴接到卡尼总理的电话，祝贺他选举胜出，亦多谢他邀请我参加 G7 峰会。印度和加拿大是两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关系深厚，我们会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携手合作。卡尼办公室之后证实，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印加之间的长期关系，包括人民联系、商业纽带，并同意继续在执法和安全议题上对话。澳洲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日前表示，北京快速成长的核武库正在引发澳洲的安全担忧。礼拜四晚，马尔斯在印尼雅加达出席活动时向媒体表示，北京的核扩张确实影响澳洲对当前战略格局的思考。他说，我们从未掩饰对中国的安全焦虑，这个主要源自大规模的传统军事扩张以及不断增长的核武力量，我们已经向中国明确表达了这一点。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截至2024年，中共已经拥有超过600枚可部署的核弹，较2020年几乎翻了3倍。针对是否将国防支出提升至美方建设的占 GDP 3.5%， 马尔斯拒绝明言。 只是强调澳洲会根据本国利益自行决定国防预算，并称美国亦理解这一点。马尔斯说，澳洲已经大幅提高国防支出，2023至2024财年的国防采购支出创下历史新高，2024至2025年预计将进一步提升。路透社星期五引述两位消息人士报道称，中国已经向美国前三大汽车公司的稀土供应商发放了临时出口许可证。此前中共政府对这些材料的出口限制已经开始造成供应链中断。这两位消息人士说，至少其中一些许可证的有效期是6个月，目前尚未清楚批准的数量或项目，亦都不清楚此举是否预示着中共准备放宽稀土许可程序。之前中共四月份决定限制多种稀土和相关磁铁的出口，这个使全球汽车制造商、航空航天制造商、半导体公司和军事承包商的核心供应链陷入困境。而两位消息人士中的一位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斯特兰蒂斯公司的稀土供应商这个礼拜一获批了一些稀土出口许可。据彭博社报道，截至美东时间礼拜五上午11:58，福特股价上升 2.2%， 斯特兰蒂斯上升了 2.4%， 通用汽车股价上升不到 1%。川普总统礼拜五表示，美中谈判团队将在下个礼拜一在伦敦举行贸易谈判，此举正值两国贸易紧张局势再次加剧之际。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我很高兴宣布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将在2025年6月9日在伦敦和中国代表会面讨论贸易协议，会议应该会进行得很顺利，多谢你对这件事的关注。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前一日，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了通话，但由于激化美中关系的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礼拜五下跌，跌至近两年低位。路透社援引美国外贸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的话讲，虽然随着更多高层对话的举行，美中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会增加，但投资者仍然怀疑双方只是在为解决一些紧迫问题争取时间。美国交通部礼拜五宣布将放宽美国燃油效率标准，而前一届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对电动汽车普及率预设过高，超出了授权范围。上述声明是交通部在发布最终版重置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计划规则时作出的。川普政府未来将发布一项单独规则修订燃油效率标准。交通部长达菲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正在使车辆制造业在美国更实惠更容易。他还表示，前政府的 CAFE 标准被纳入电动汽车强制令，这个是不合法的。交通部礼拜五表示，他下属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去年制定规则时曾经错误地假设，无论该机构设定哪一种标准，电动汽车的生产量都将继续大幅增加，因此最大可行标准水平亦应该随之提高。达菲已经在今年一月签署一项命令，指示该局撤销前政府为2022至2031年车型年份制定的燃油效率标准。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五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五月份就业增长放缓，但仍超过预期，新增非农就业人数139,000个，高过道琼斯预测的125,000个，失业率保持不变，是4.2%。由具体行业来看，医疗保健行业继续引领增长，五月份新增就业62,000个，高过过去一年的平均月增幅44,000个。其他就业增长较大的领域包括休闲和酒店业48,000个，和社会援助16,000个。由员工薪水来看，五月份的平均时薪增幅超过预期，还比上升0.4%。 至每个钟头36.24美元，同比上升3.9%，环比同同比增幅分别高过预期的0.3%同3.7%。就业报告发布后，川普总统再次敦促美联储减息。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Social 上说，美联储太迟减息是一场灾难，欧洲已经减息了10次，虽然这样美国仍然表现出色。川普还说，如果美联储能够减息，美国就能够大大降低即将到期的债务的长短期利率。美国联邦众议院礼拜五通过了一项立法，将阻止非公民获得小企业管理局 SBA 贷款，使该机构近年早前推动的新政策更接近于纳入法律。该法案以217票对190票获得通过，8名民主党议员同所有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如果该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SBA 贷款的申请人将被要求提交文件证明他的公民身份。该法案的提案人德州共和党众议员杜恩在众议院发言时说，贷款是由 SBA 纳税人担保的，我们不能够允许那些非法留在我国的人将贷款从辛勤工作的美国人手中夺走。此前川普政府出台了一项规定，禁止非公民企业主获得 SBA 借款，理由是审计发现该机构在2024年6月批准了一笔783,000美元的 SBA 贷款，被一家部分由非公民所有的小企业。众议院还在礼拜四通过了另一项法案，将各地 SBA 办事处从所谓的庇护城市迁至遵守联邦移民执法规定的区域。礼拜四，加拿大总理卡尼和中共总理李强通话后，加拿大政府宣布，加拿大和中国已经同意恢复正常对话。多年来，加中双边关系一直紧张，原因包括贸易争端、政治分歧、间谍指控以及国民被捕同定罪。据中共官媒新华社称，这次通话是应卡尼的要求进行的。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卡尼和李强举行了电话会谈，讨论了双边关系，特别是对话的重要性，并同意规范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中共新华社礼拜五报道称，李强表达了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李强说，近年来中加关系面临不必要的干扰和严重困难。他补充说，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北京愿意和加拿大共同努力，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这一番话被媒体解读为暗指川普总统发起的贸易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